5年前的时候呢，我录了一个视频，讲我从底层开始奋斗，到上海开了自己的公司，有了几十个人的团队这样的一个故事。视频的结尾的时候呢，我说4年之后再更新我后续的故事。现在呢，四舍五入也已经3年了啊，其实是5年了。这5年里呢，就是公司的规模在变大，从录视频的时候有几间办公室，后来呢变成了一整层啊，我还有一个视频给大家说过这个事情。后来呢，现在变成了好几个办公地点，有好几层，海外的规模也达到了几百人这样的一个规模。今天录这个视频呢，大家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要讲一个一路向上的一个故事啊？但其实不是，因为去年呢，我辞去了几家公司 CEO 的职位，只保留了股东、合伙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呢就背着电脑成为了一个全球旅居的数字游民。5年前那条视频呢，讲的是一个底层青年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今天这条视频其实讲的是一个关于重新出发的故事。5年前的那些东西呢，就是哪些变了，哪些没变，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又有了哪些新的体会，就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或者说你是一个在 AI 时代，摸索一个人到底能干出什么名堂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条视频呢可能会对你比较有用。如果你没看过5年前那条视频呢，其实也不影响看这一条。但是如果你看过的话呢，这两条视频串起来，大概就是我整个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另外呢，就是我今天再翻看5年前那条视频的评论区啊，其实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如果5年前的老粉还在的话，就是咱们评论区里见。桐花新雨气，梨叶晚春行，道海知何日，风波从此生啊。首先呢，先说一个大家可能是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司明明做的还算可以，是吧？就为什么要退出？那这件事的背后呢，其实就是这些年对我自己的一个重新的认识。那5年前那条视频里呢，我说过我要逼迫自己改变我的性格，把自己从一个非常懦弱的人变成一个敢表达、敢往上爬的一个创业者。因为最开始，比如说我刚创业时候，我公司的员工就是他违反了公司的一些事情，我都不敢和那个员工对峙啊，最后是我当时的女朋友打电话去训斥那个员工什么的，然后我就决定要改变自己的性格。但是这几年呢，我也逐渐的明白，就是懦弱本身其实并不是我的性格，然后但是拼命往上爬其实也不是。就这两个呢，其实都是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就是被迫或者说自己主动拧出来的两种状态吧。而真正的自己呢，其实是在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所以说呢，5年前的我更相信的呢，其实是我可以主动的改变自己的性格。但现在的我呢，其实更加相信，就是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我觉得这可能也符合当今主流心理学的认知吧。就我觉得人确实可以阶段性的改变自己的行为，逼自己一把。其实我也非常感谢我自己当年逼了我一把，否则我也走不到今天吧。但是如果你想追求长期的满足感，就是我觉得还是得渐渐的看清楚自己究竟是谁。5年前的那条视频里呢，我其实有很多故事可能给大家留下一些印象，就比如说我在知道了第二天有一个大佬愿意和我喝一杯咖啡嘛，然后我就大半夜里买火车票，坐站票从上海到北京去，就为了喝一杯咖啡而已。然后呢，会在一些会议上勇敢的冲过去做自我介绍啊，然后给陌生大佬就是发邮件找机会什么的。现在的我呢，其实就走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去，就我现在呢，其实几乎已经不见什么人了，也不参加什么活动。就坦白说呢，我选择这个旅居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就为了不去见人，因为我只要在上海啊，就总是会有奇奇怪怪的事情找上门来，就总是会有很多人要见。而不见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呢，其实就是不在啊，就是主要是觉得我不需要再见人了。就5年前的视频里呢，我说过一句话，就我觉得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高手的话，那首先呢，你必须就是自己看起来先像一个高手。就如果你都不认识一些高手，你根本不知道这些高手平时在怎么说话、怎么思考、怎么行动，对吧？我觉得那确实很难成为一个高手。所以在创业初期呢，我觉得拼命去见各种各样的人还是非常重要的。但对现在来说呢，就是我觉得我对高手的世界也相当了解，就是我其实自认为也是不输其他高手的存在。就并不是我不再看外面的世界，而是我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也不太需要再从见人里面获得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那些最先进的产品呀、代码呀，他们就直接摆在网上嘛，就我可以和 AI 聊天，对吧？然后可以去讨论，可以去分析，可以动手去验证。然后我觉得自己去做这些东西呢，比听一个大佬的发言、参加一场线下的讨论这些可能要直接和深刻的多。就是我不是在否定社交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现在的状态更接近5年前的我，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是在一个创业初期或者刚创业一段时间，视野也还比较有限，然后需要打开自己的一些思路或者拓宽自己的业务，对吧？那可能你需要见到更高层次的人是怎么做事情的。那我仍然建议按照5年前的那条视频去见人，去打开视野。 但是呢，我觉得我已经走过那条路嘛，我也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我也知道自己要去哪啊。其实我本性是一个非常爱的一个人，所以呢，我现在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里面。讲了性格呢，再顺便讲一下自己的表达。就是5年前那条视频里呢，我说要敢于表达，那这一点呢是到今天都没有变的。但是我改变的呢是对这个表达中情绪或者说温度的一个看法。就是我其实过去我自认为是非常客观理性的一个人，就是我讲话的时候追求的是不要带什么情绪，就是我只想用就一个非常冷静的语言把事情讲清楚，然后剩下的交给就是听的人自己去判断。其实我追求的是一种很克制的很干净的表达嘛。然后我一直觉得好像用情绪去影响别人是一件很 low 的事情，但这些人呢，就是在这些年呢，我又观察那些真正很有影响力的，然后做事情也我很认可的人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都非常擅长调动情绪，就不管是自己的情绪还是去怎么说呢，去调动听众的这个情绪吧。所以我现在的看法变了，就我觉得情绪本身呢也是一种武器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都用这个武器，如果我不用，那其实也是比较吃亏的一件事。而且我觉得可能合理运用情绪也是一种就是能力吧，就我觉得不必为了理性就把情绪占得很干净。就如果一件事情，比如说它是对我很重要的一件事，对吧，就是我很激动的就是看到了一件事，但如果我给大家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我表达的过于克制，那可能就会让就是听的人认为就是我很冷漠，那可能本身呢它某种程度上也不客观，因为它也是一种失真的状态嘛。那我5年前那条视频还说过我创业期间的几次转型，就从卖电脑到就是做软件到做互联网，然后之后呢我们公司其实有探索了很多的业务嘛，然后后来我们逐渐就搞了新媒体 MCN 啊，以及出海 2B 服务啊等等很多东西啊，就当然中间还做了很多别的尝试啊，比如说餐饮行业的天使投资啊等等，就是我在视频里给大家说过对吧，还有很多没说过的东西。这些业务的拓展呢其实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新鲜的感觉，但其实坦白说这里面很多业务并不是我真正就是特别感兴趣去做的，然后而且也正是因为我性格中的一些弱点吧，就也限制了就是业务的发展。就是其实我不是很愿意花特别多的时间去拓展客户啊，天天去怎么说呢，去搞客户什么的，也受不了那些很反复的工作啊，也不愿意老去管人啊，然后甚至有些商业模式我其实是很抗拒的。就是尽管在外人看来就是我的能力和资源可能就是非常适合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就有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可以赢但没有必要啊，就确实一点都不想做。就是其实这么多年来呢，就是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做科技产品这件事儿，然后我也希望自己一直是一个活在前沿的人。但是活在前沿呢和追着点其实是两码事，就前些年其实有很多风口行业，比如说像 VR 比如说直播带货 NFT Web3 元宇宙啊这些对吧，其实都很火嘛。但是如果你是关注了我的频道，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我一条视频都没有发过。那就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其实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真正想投入毕生精力可能去做的也就只有 AI 这一条线，大概这样子现在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当我给别人提一些商业建议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讲得非常好，但轮到自己做生意的时候呢，就是总是有一些很拧巴的感觉。这个底层的原因呢其实还是性格，就是因为这几年我也看明白了，就是我的底层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就是研究型的一个人格，其实并不是一个商人。那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商业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呢，那其实不是因为我把某种商业模式推到了极致，就是什么像美团什么那些公司一样对吧，而是因为我做出了更好的技术和产品啊，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前年的时候呢，我为了探索 AI 这件事情，我也在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 AI 组，然后我个人把整个精力都扑到里面去，但是坦白说结果呢并不理想。就我发现呢，就是我当时成立了一个 AI 组，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消耗在人上面而不是在研究 AI。 因为这里面虽然团队不是很大，但是说招人管理啊组织啊各种东西。然后还有一次呢，就是有反正还有很多次吧，就是比如说团队成员还有处理他们的就是情绪问题，一些对一些事的看法什么的，然后也有人来找我哭诉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大家也会为了一些非常无厘头的一些事情闹情绪啊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就打比方就怎么分配零食之类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同事离职了，大家搞得很伤感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而且呢我们当时 AI 部门和其他部门一起办公嘛，就是难免就互相做比较吧，就是其他部门就会觉得我们 AI 组拿钱拿的比较多，然后 AI 组可能觉得其他人比较闲，然后他们就有时间去 公司健身，去健身院去聊天什么的，然后，哎，反正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人有各种情绪也是很正常的吧，而且大家也都是想好好工作嘛。但就是对我的感受来说，我觉得就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否体会，就离那种真正我想追求的很酷的 AI 公司就差很远，因为总是在处理人的问题啊，什么大家工作状态的问题啊，士气的问题啊，情绪的问题等等吧，就是离我心目中真正的 AI 公司差很远。然后最根本的呢，就是其实我想打造一个研究驱动的一个 AI 组织嘛，就是但我们当时坦白说离真正的 AI 前沿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就是于是后来呢，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要做 AI 原生的产品呢，就必须有 AI 原生的组织，然后这也是我决定不再做以前那家公司的 CEO， 那几家公司 CEO 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其实要探索那件事呢，它其实不太可能在以前公司的框架里面就是能够长得出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我是一个人做不成什么事的一个人，这个所以说我很早就知道我要创业，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最大的优势呢，其实就是能够把事情想得清楚，做决策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愿动手，然后执行力一般，然后也受不了那种很细节的或者说很反复性的这些工作啊，细节有时候我也可以抠啊，但是说就是产品细节这种可能还行啊，但是那种很反复性的那种东西我就不愿意去弄啊，然后所以说的就是我一定要用团队的能力来弥补我个人的短板，这也是走向创业的根本的一个思维方式之一。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呢，就是 AI 的能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那些我不擅长的以及就是需要很多反复抠细节的一些活吧，就是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做了现在，然后 AI 就把我个人能力放大了非常多倍，就是我不再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去做事情啊，于是呢我就开启了现在这样离职的生活，这样呢组织的损耗就降到了零，我个人的效率呢我觉得是空间的提高的。那现在呢其实很流行一个概念，就是 OPC 嘛，就是所谓的一人公司，是吧？然后可能有人说你就是说这样选择旅居一个人搞和一个普通的数字游民或者说一个 OPC 有什么区别，就是我的看法是呢，其实我这过去这些年创业的积累的这些视野啊、思想啊、经验啊，这些东西判断力，对吧，这个各种东西都是还在的嘛，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老板，我有团队，我才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就我才能和别人拉开差距，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另外呢，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 OPC， 因为我是一个深知到组织的力量，然后也明白组织的代价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就是只是我现在不想承受组织的代价，就是如果我将来有一天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再招一个团队，再重新搭一个 AI 原生的一个组织出来，对吧？所以说一人公司呢也并不是我的追求，更不是就是对我的限制啊，我这么看这个问题的。那前些年呢确实在这个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嘛，然后最近这几个月我闭关式的旅居生活，就是每天工作然后下来游泳，每天工作下楼游泳这样的生活，然后我觉得我的水平又追回到了行业前沿的一线水平，那我现在一些探索也走到了一些相对深水区的位置，我也考虑把一些东西做产品化，然后大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能看到我的一些作品什么的。然后我想想接下来我也想讲一下就是我生活层面的一些变化，就是其实和五年前比，就我刚才说到游泳嘛，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开始认真这个做运动了。就其实我以前呢是一个运动非常差的人，天赋也非常差，最近几年呢其实我是把滑雪当成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每年冬天都在雪场住，然后滑雪的我觉得是让我身体的素质明显的变好了，就我现在我感觉我是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在一个新的巅峰的这么一个状态啊。然后但滑雪其实给我也有别的收获，就是比如说在认知层面给我的收获就是说它让我非常直观的看到了就人和人天赋的差距，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学得很快，而我学很长时间才能学会一个东西啊，就我的运动天赋大概是人群中就是最后10%那一档，有别人很轻松的一个动作我要反复练很久然后才能有一点的样子，然后正是因为这种体验呢，其实我现在看别人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宽容，就其实我之前经常会觉得一些人就特别坦白说就特别蠢啊，我觉得为什么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啊，然后但我现在就往往更理解这其他人的处境，就一部分人的处境啊，就可能大概和许多上的我差 差不多。然后另一方面呢，我其实也相信，就天赋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开发和持续恒的坚持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因为基本像我这种天赋属于后10%的人，我这几年也初步学会了就是单板的刻画和双板的卡宾嘛，而且我双板这个技能是完全自己学的，就没有请过任何教练什么的。然后但因为滑雪呢毕竟是一个冬天的一个运动啊，所以就是我今年也在探索一些就是非雪季的一些运动，因为最近在游泳嘛。然后现在我住的地方，我就在住在旁边的楼上面啊，然后下楼就是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其实它实际是后面是非常长的，然后就是游起来就很爽。然后我每天就是在这个日落时分嘛，就是下楼在游泳是吧，游完泳回去还可以继续在学习在工作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节奏让我感觉很省时间也很舒服。然后接下来呢，我可能也会想探索一下别的运动，比如说高尔夫什么的。然后我其实我个人还是喜欢那种不太需要社交的运动，就不需要你每次约一个什么球友啊，约一群人啊，然后那种，然后你要匹配和你水平类似的人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像滑雪、游泳、高尔夫，这些都是一个你自己和自己就是去体会、去精进、提高的一个运动嘛。就如果，但我不确定我是否会喜欢高尔夫。就如果我将来会喜欢的话，我可能也会找一个离高尔夫球场比较近的地方住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比如说我冬天住在滑雪场旁边，就是完全是滑进滑出的生活。然后现在是一个游进游出的生活，也可以有打进打出的生活，对吧？这样的话，我就感觉非常的爽，就是工作和运动都不耽误。那怎么说呢？而且就是工作本身其实热爱是一件让我感到非常快乐的事儿，并不是说为了工作而工作。然后还有就是在5年前的那条视频里面嘛，我讲过自己改变形象的一段经历，就是从我一开始比较英伦范、比较紧绷的那种穿搭上面，每天要挺直背，然后坐得很直那种，然后逐渐的，当时我说我在找下一个品牌，还没找到嘛。那这几年我也找到了我的现在穿衣服的，但我现在没有穿啊。现在的品牌叫 Army Logic 的一个品牌，就是它仍然是一个我随便走进去拿几件就能穿的一个品牌，完全省掉了选衣服的时间。这完全不是一个广告，恰恰相反，因为他们的店比较少，我甚至有点担心他们会倒闭什么的，所以也愿意帮他们来吆喝一下。就我的穿衣风格呢，就明显的从那种比较紧绷的那种状态，逐渐变成了越来越松弛、越来越宽松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这个状态呢，其实我觉得和我整个人的变化也是比较一致的。然后这些都是变化的，那没有变的呢，就是我5年前总结过3条，就是要尽可能的留在牌桌上面，然后增加人生的这个容错率，还有情绪稳定吧。那这些呢，其实都还有就是增加留在牌桌上，增加人生的容错率，还有不给自己设定任何的限制，对吧？这3条是我上个学年最核心的这个几个哲学一样的东西吧。那这3条呢，到今天我仍然是完全相信的3条。然后这几年其实我就见识过了更多的浮浮沉沉，那更加让我确定一件事，就是保证自己的下限其实比追求上限要更重要一点。就一个创业者呢，能够一直稳定的一直在牌桌上面，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厉害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再看呢，就 AI 行业里面就最顶级的那一群人，他们的工作状态其实蛮吓人的。就是 OpenCloud 那创始人那个 Peter 嘛，他在博客里就是在 Twitter 里面就提到，他一天能写10万行代码。就是那个 Capacity 说自己每天工作16个小时，然后他说他那个 AI token 用不完就会让他感觉很焦虑。然后我还读过另外一个创始人的一个自述，想不起来是谁了，就他说他同时开50个终端窗口在跑。就是我自己呢，其实大概平均写代码的话就1天10000行，用 AI 来编程的话，然后我通常只能开就是8-9个重大窗口，再多了我就感觉有点看不过来、想不过来了。然后我还惦记着就是运动啊、旅居啊、生活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所以我也不太可能每天都工作16个小时啊。就是我有的时候是有的，但也不可能每天都工作16小时吧。所以说，如果是用田忌赛马这么一个眼光来看呢，这帮这个上等马之间的这个竞争啊，我觉得还是很惨烈的。我也不知道我和他们比的话能不能赢。然后棋魂里面有一句话嘛，叫以颤抖之身追赶，怀敬畏之心挑战。那我当然是想挑战这些真正的上等马了，但我也在考虑，就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去转而抢一下那些中等马的地盘什么的。然后对，这是我后面的一些想法啊。然后今天这个视频主要讲一些我内在的变化，其实不像5年前那个视频讲了很多的故事啊，但今天这个分享也同样是我很真诚的一个分享，真诚的想法。然后这5年对我来说呢，其实经历了蛮多的，就是包括就是老粉看过视频的应该知道啊，包括我母亲的离世啊，然后而且其实我就是 我就是我感情的状态变化也比较大，然后这些其实对我影响都蛮大的。然后但我现在整体的生活呢还是一个就是比较稳定有安全感，然后希望能进入一段稳定的很高产的什么一个阶段。然后所以说今天视频录到这儿，就五年前的视频呢，我是讲那个视频，我记得开头的时候我是在一个船上面，就是讲我怎么一路向上爬。那今天正好是在一个游泳池里面，今天就是我肉身在水里面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可能不需要一条传统的大船啊，就其深矣，方知舟至；就其浅矣，云知游至啊。这个系列呢还会继续，那三年之后呢，会再次更新，和大家分享我新的感受。也谢谢大家一路下来的这个过来的陪伴了。然后确实看到上档视频的评论也非常感动啊，感谢大家。